大家好，我是大琪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琪琪的妈妈吕花花。怎么样？我今天这个开场很特别吧？
嗯。
来，我们今天上周的时候学习了李商隐的《戴赠二首》，里面有一句“芭蕉不展丁香结”，是不是？通过这一句呢，我们学习了丁香，对不对？今天我们学下芭蕉，好不好？其实呢，芭蕉啊，它主要是什么？它生活在南方，它是生长在南方的。我们在北方，对，在我们北方就很难见到，对不对？我们可以讲一下芭蕉是什么。芭蕉是一种草本植物。你知道草本和木本有什么区别吗？
不知道。
我就给你讲啊，木本最简单，从外观上讲，木本比如说杨树，它就是一个有个大树桩的。明白了吗？这就叫木本。草本是没有树桩的，直接这样长出来的，长出来叶子的，是不是很好理解？知道了吗？这就是这个草本和木本的区别。所以你去看，一会儿给你看芭蕉图片的时候，芭蕉它是没有那个大树桩子的。你像我们去看那个海棠、桃树、李树，是不是都有大树枝子？
对，
对吧？那个就叫木本。明白了吗？你看，这芭蕉是这样的，你想起来你见过了吧？知道了吗？我们在福建、在厦门玩的时候，是不是就好多这种芭蕉？它就是大树枝子长出来的，没有那个木桩子。明白了吗？我们来看啊，芭蕉啊，它原产在琉球群岛。你像妈妈去大溪地啊，它就是在热带就有这种芭蕉。然后在中国秦岭淮河以南就是中国的南方地区了，它是可以陆地栽培的。它经常啊栽培在哪儿你知道吗？庭院或者农舍的附近。你像
路边可能也有。
对，路边，我们在福建的厦门的路边也见过，对不对？所以呢，
大马路边儿，
对，我们在北京见到，就没有见到过，除非就是北京的那个家里的观赏植物里面有，知道吧？南方这种植物就很多。芭蕉一般高，你知道有多高吗？
不知道。
有2.5米到4米高。然后它的叶片啊是长圆形的，前端是钝的，到后面就是圆的，而且它的底部是圆形或者是不对称形的，叶面是鲜绿色的，有光泽，叶柄粗壮，漂亮吧？是不是？你看到这照片是不是觉得很漂亮？芭蕉啊，它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在南方的庭院中经常看到，而且从唐朝一直到现在，很多文人墨客的笔下都有芭蕉的身影，比如说李清照，他的院子里就有芭蕉。我们稍后会学到李清照跟芭蕉有关的这首诗，一首词，好吗？然后甚至啊，你知道古代文人他们有一种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你知道什么？我们听雨就坐在屋檐下听雨，他们听雨还要在芭蕉院子里，一定要有芭蕉，叫芭蕉树下听雨，是不是很有意思？等我们有机会去南方的时候，我们在芭蕉树下听雨，好吗？夏天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时节。然后芭蕉啊，它除了有观赏价值，你知道它还有什么价值吗？它可以用来造纸。芭蕉叶子造纸非常好，还有很大的药用价值。它的这个根茎尖服能够解热，知道了吗？而且利尿。花呀，它芭蕉还会开花，因为它会结果嘛，对不对？它芭蕉的花啊，干燥以后煎服可以治脑溢血，它的根和生姜甘草一起煎服可以治消渴症，还能根治感冒、胃腹痛。是不是它是很好的，对吧？非常高的药用价值。那天我们在录那个芭蕉不展丁香结的时候，你当时跟我说芭蕉跟香蕉很像，是不是？我给你看看，刚才你问我说，妈妈为什么讲古诗讲到了香蕉啊？怎么会有香蕉的图片？我们也给小朋友看看，这个吃货必读。你去南方或者是去一些热带群岛国家，你会看到跟香蕉长得很像的，它不叫香蕉，叫芭蕉。你知道这个芭蕉和香蕉有什么区别吗？
不知道。
你现在能看的就是一个长短，就香蕉大部分很长，芭蕉很短，对不对？它呀，从外观上看，香蕉的那个鳞很少很少，而且它的形体是长圆形的，对不对？那个果柄，香蕉的那个果柄是不是很短？对吧？它没有成熟的时候是青绿色的，成熟就变成金黄色了。而且它的这个把香蕉从中间，
香蕉就是那种青绿色的，
对，那就是没熟的，就不能吃， 知道了吗？那种青绿色的香蕉没熟，吃起来是涩的，你吃过没有？
不是，我是说有的品种的香蕉是那种，
不是，它所有的香蕉在没熟的时候都是青绿色的、
哦、
熟了以后才变黄的，明白了吗？它不是长在树上的时候就是黄的。好吧，然后而且你把这个香蕉从中间纵切面这么切开，它是圆形的。
嗯
嗯，然后你看芭蕉啊，芭蕉是这样的，它一头大一头小，我给你看这图片啊，哎，你看一下，芭蕉是不是一头大一头小？
嗯，
对吧？它就跟香蕉是不一样的。完了之后呢，它切断以后是扁圆形的，知道了吗？
嗯，
而且这个香蕉皮呀、啊，它的还有它的这个果柄，你看，你看这个芭蕉，芭蕉的那个果柄非常长。你看它果实这个地方就从这儿一直到枝丫这儿是不是很长？
嗯，
对吧，就基本上占了它五分之一的一个长度。但是你看香蕉就非常短一个果柄，对不对？
对。
嗯，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区别你知道吗？为什么大家都在吃香蕉不吃芭蕉？是因为香蕉的味道是甜的，芭蕉的果肉啊它带着酸，就不如香蕉那么好吃、哦、而且是酸涩感的。等有机会你去尝尝芭蕉的味道好吗？
那不要了。
好了，我们今天啊要学的这首关于芭蕉的诗，我们还回到芭蕉上来好吗、
嗯、
这首诗上来，它是南宋著名词人蒋捷写的。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是妈妈读还是小助理读呢？
我来读。
好的，来小助理来读吧。
一剪梅舟过吴江，宋·蒋捷。一片春愁带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太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声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嗯，我跟你讲，我觉得你这首诗读得很流畅，这首词读得很流畅，但是我给你讲一下这首词的背景，你重新来读一下好吗？你没有把它的感情读下来。你知道它的作者蒋捷，这是你第一次听对不对？而且你还不认识这个捷字儿，刚才还查了字典，捷当什么讲啊？你查字典啊，当什么讲？就是快的意思，明白了吗？对，快捷，比如快捷酒店，还有迅捷、便捷，对不对？它都是快的意思。这个蒋捷啊，他是南宋时候的词人，就是宋末的四大词人之一。然后他字玉胜，号竹山。在他29岁的时候考中进士，但是5年之后南宋就灭亡了，明白了吗？他写这首词的背景啊，就是他在前往临安，当时那个南宋的都城就是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
那他写这首词的时候多少岁啊？
就是他，我还没讲完，你听我讲啊，就是他前往啊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参加殿试。殿试是什么呀？
是皇帝。
对，皇帝给他们亲临要考试了，
对
吧？科举考试最高的一段，对不对？然后完了之后，在这个船经过吴江的时候，看到了京杭大运河两岸的柳色，他就写下了这首词，是在他29岁这一年的一个春天。明白了吗？他看到了，在他前往参加殿试的路上，然后看到的这个景色。但是当时的南宋，你像姜夔写的那个，当时他跟姜夔是一个时代的。但是你想想，就是当时你想马上再有5年南宋就灭亡了，当时的景色会很好吗？不会吧，肯定很乱吧、
嗯、
对不对？所以还是请你来念一下，重新带着这种，比如说现在你就是蒋捷，你在经过京杭大运河的时候看到的这个景象，然后写下这首词是什么样的心情好吗、
嗯、
再来为大家读一下吧。
一剪梅舟过吴江，宋·蒋捷。一片春愁带酒浇，江上舟摇， 楼上连招，修娘渡与太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声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嗯，我觉得你读得非常好，仿佛你就是那个蒋捷在岸那个京杭大运河的两岸看到了自己热爱的这个祖国的景象，是不是？嗯，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首词啊，你在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跟以前的词不太一样？
就是有，我觉得它不是分上下去，
嗯，
它分那个，
它也是分上下去，从一片春愁带酒浇到雨又潇潇是上去，何日归家洗客袍是下去，
它真的是那种字数都一样的，
对，是的。那你觉得，
而且它这个第二句“修娘渡与太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
嗯，
飘飘和潇潇就是
对整齐对仗的，是吗？嗯，其实我跟你讲啊，他这首词你读起来会觉得非常轻快，是不是？他的语言非常平实，是不是像我们现代的语言？
对，
对不对？甚至你看他全文几乎没有一句古词，你除了声调不知道是什么，别的你几乎都知道吧？
嗯，
是不是？尤其何日归家洗客袍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什么时候到家里洗一洗那个袍子呀？
对，就是洗衣服啊，对不对？一下子就明白，妈妈都不用给你讲，而且他读起来朗朗上口，非常的轻快，是不是？
嗯。
但是在轻快之中又有非常深沉的无奈之情，对不对？
嗯。
跟我们之前读过的都不一样，他这个是非常富有创新性的。在古代啊，交通不便，你像我们现在如果从杭州到我们北京的话，是不是2个小时的高铁就可以到了？
对，
飞机就更快了，对吧？
嗯。
但是在古代不行，古代你如果从北京到杭州的话，没有半个月是到不了的
啊。
你要是骑马或者坐船，知道吗？为什么京杭大运河当时是带来了整个经济的繁盛？因为走路上的话，可能比如说要半个月的时间，骑马还是走路，对吧？
嗯。
但是你要坐船，是不是就快了？
对，
京杭大运河就从北京到南方，就到杭州那一带，然后杭州苏州啊什么的，然后这样路上走水路船，是不是就比人在路上走的要快了？
嗯，
对不对？所以当时运粮食啊，运各种瓷器啊，丝绸啊，这些都是从南北这样来运，明白了吗？所以促进了经济的一个繁荣。这是题外话，你说。
那当时苏轼到那个海南坐船是用了多长时间？
应该很远，应该很远，因为就是所以他们就会舟车劳顿，非常辛苦。这个旅途中就有很多倦游之作，你知道什么叫倦游吗？
不知道。
就是在路上，这个行人在游，在这个走的过程中，在旅途过程中，他会觉得很疲倦。明白了吗？嗯，就是倦游之作。比如说最简单的，像王安石当年从那个临安然后到北京，对不对？从南方到北京写下了哪一句诗啊？回头不见新移发，始觉看花。
始觉看花是去年。
对，他就是在思念他的家乡，是不是临川？他在思念他的家乡临川。然后还有我们学过的一些塞外诗，还有李白，他也经常写一些这个倦游之作，对不对？他听到了那个，看到了月亮，然后听到了笛声，是不是就开始思念家乡了？这个都是倦游诗作。因为古代的人他如果想发展，想去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华，甚至被皇帝贬到很偏远的地方，然后他都会路上人都会觉得疲倦，是不是？会觉得很那什么。但是你看，我们不管是王安石的还是李白的还有塞外诗，他写的是不是都非常典雅？
对，
对吧？你在读的时候就很正式的，对不对？但是你看蒋捷这一首词，你就能够看到，比如说他的一些语言，就是从士大夫阶层走向了民间，对不对？
对，
这种语言风格的转变，它也代表了一种思想上的转变。你看，比如说那一句 江上舟摇，楼上帘招，但是你在李煜的词里就没有，是不是？
嗯，
他就是江上舟摇，楼上帘招，像不像民间的顺口溜啊？
嗯，
对不对？所以这也就是语言的丰富性。妈妈让你背这么多诗和词，你要去总结什么时代的人他写的是什么样的语言。你现在其实我们不光是总结诗词，你还可以想想，你不是最近一直在写日记，对不对？你去看看你开心时候写的日记和难过时候写的日记一样不一样。
嗯，我只写了一天不开心的。
对啊，你看看你不开心的时候语言和开心的时候语言一样吗？
啊，
你去拿过来，拿过来，你自己比对一下。快点，快点，大家在等着。啊，你一定要去学会灵活的运用语言。我们在背诗不能是光空背，我们还要自己去体会我们自己写的。你看看你找一天你开心的时候那个语言和不开心的语言什么样的。你先念一首你觉得你开心时候的那个日记是什么。
嗯
嗯，你念一篇你开心时候日记，就你认为可以跟大家分享。
上周星期三的时候，
嗯，
我那天很开心。
嗯，
就是我坐在那儿写日记的时候，就是周三的日记写的是妹妹在扫地机器人上放了一个小盘子，说她生病了，真是逗死人了
啊，是吧？这就是开心。那你找一篇不开心的写的。
嗯，我记得我写了一篇不开心。
嗯，有不开心的吗？
有。
嗯，
也是上周二的。
嗯
嗯，我就先问自己什么时候解放呀。真实生活中我一直没有被解放，但在看哈利波特的时候也能算是被解放。
对，所以你看你这个语言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嗯，
所以你开心的时候语言就非常轻快，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很沉重，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口气和用词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去慢慢体会。你们三四年级的小朋友还有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你们在写作的时候分不清书面语和口头语，你知道吗？
嗯，
你比如说你拿过日记来可以让妈妈看吗？我就看一点嘛，我告诉你哪些是书面语，哪些是口头语，好吗？比如说这个刚刚听见二妹妹说对不起对不起，好好玩呀，总觉得妹妹们好玩，写作时听见他们说引号外国话，想起来就想笑，哈哈，是不是？
嗯，
妈妈跟你讲啊，你这一篇里面这个好好玩，这个就是口头语，明白了吗？
嗯，
在正式写作的时候好好玩是不能用进去的，明白了吗？
哦，
那诶，对不起，那你哦，这个给你弄掉了，没事。来，我们一会儿想想怎么办。然后就说这个好好玩，如果你在写作文的时候，你想说好好玩，你会怎么说？
太好玩。
不，你就说，嗯，真是充满了童趣，对不对？
嗯，
你这个好好玩表达的是不是童趣啊？
对。
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变成童趣。那你在好好玩和童趣的转化过程中，你知道是怎么转化的吗？要去大量的读书，就要去认真体会书面语和口头语的不一样，明白了吗？我们口头说一些话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你要把它落实到书面上，书面语讲究的是一种准确性，明白了吗？
嗯，
所以就是你要去慢慢体会，诶，如果我把好好玩这两个字变成一个正式准确的书面语，应该用什么词，明白了吗？
嗯
嗯。所以这个啊，也是我要在音频前面提醒三四年级的小朋友，你们在读书的时候啊，一定要去区分一下，这个是我日常生活中说的话，那如果我把它变成了书面语，我应该用什么词？这个积累的过程就是你在读书过程中要去辨别的过程，明白了吗？
嗯
嗯，来，然后我们再看啊，说这首词里你来讲讲你最喜欢哪句啊？
嗯，
你最喜欢哪句？
第一句
是什么？
一片春愁带酒浇。
嗯，这句其实挺好的，但是我跟你讲啊，你知道他这首诗这首词里面有个千古名句，你知道是什么？
嗯，
是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是这一句。这一句你知道它是讲什么的吗？什么是流光？不知道是吗？好，我们来从头讲一下这首词，你用笔来记一下好吗？
嗯，
来记一下妈妈给你讲的这些重点啊。我们来看看这首词，这首词开头，这首词的这个一剪梅是什么？
双就朽。
对，就是它的词牌名，一剪梅是个词牌名。然后你看他说一片春愁带酒浇，开头是不是就又点明了他当时的一个情怀啊，对不对？说这个是讲什么呀？什么叫一片春愁带酒浇啊？是说船在吴江上飘摇，我满怀羁旅的春愁，看到岸上九帘子在飘摇，明白了吗？
嗯
嗯，
这个
你说，
你这个上面写的是儿女清照此词上下。
对，因为这首词不光蒋捷写过，李清照也写过，有好多人都写过，以这个词牌写过。
嗯，
明白了吗？
嗯
嗯，就每个人写的时候，他用的韵是不一样的，知道了吗？嗯，然后我们看他说江上舟摇，楼上帘招，就说我便看到了这个岸上九帘子在飘摇，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像在看一个电影啊？
就
这个画面就是这个词人坐着船在吴江上走，对不对？这个船是动的吧，对不对？他这个词人本身啊，他有这个怀着羁旅的春愁，他在想家了，对不对？
嗯。
然后这个时候他又看到岸上九帘子在飘摇，招揽客人，他就产生了借酒消愁的愿望，是不是？但是能下去吗？下不去，因为船在动，一直往前走，他要赶去临安要考试，对不对？所以你看他继续走啊。继续走看到了什么？秋娘渡与太娘桥。秋娘渡是什么？就是吴江渡。渡是什么？就是渡口，明白了吗？就是秋娘渡与太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说船只经过令文人骚客遐想不尽的胜景，就是一片景色，秋娘渡和太娘桥。可是呢，尽管这么好的景色，因为秋娘渡太娘桥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了黄鹤楼啊什么这样的景色一样，明白了吗？然后说尽管看到这么好的景色，但我也没有好心情欣赏，眼前是风又飘飘，雨又潇潇，实在令人烦恼。这是不是一个对比？往往我们看到美好的景色的时候心情会愉快吧，
对，
但是他的心情还是不愉快的，还是有愁，对不对？我们看下篇写啊，他想到了什么呀？何日归家洗客袍，说哪一天回家能洗客袍，结束客游劳顿的生活呢，对不对？其实这是意味着是在写如果哪一天能跟家人团聚在一起，对不对？银字生调，然后就说银字生调。银字生是什么？它是管乐器的一种，我们又学了一种乐器吧。你记一下这个银字生，它是一个乐器，明白了吗？银字生调就是调弄有银字的声。心字香烧，就是在这个点熏炉里，它的那个香是心字的。你说宋朝人会不会玩？他们点，你看咱们点一个香薰，就是一个香薰蜡烛，他们点香，他那个香是心字形的，明白了吗？心字形代表的是什么呀？就是对家人的爱，自己的一颗心，是不是？他在想家了。后面说流光容易把人抛，流光是什么呀？时光流逝，春光流逝，像我们现在所有的花都谢了，是不是？丁香花都没了，它也在这个，它肯定也是在这样一个时节写的，说春光容易流逝，使人追赶不上。红了樱桃是什么意思啊？
红了樱桃就是樱桃已经可以吃了，
对，红熟了，对不对？我们昨天也刚吃了我们本地的樱桃，对不对？芭蕉又绿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时节到了？春天过去，夏天来了，是不是？差不多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时节吧。现在是不是感觉夏天快要来，春天即将要结束了？
对。
所以这首词呢， 你读，现在我给你讲完了，跟刚才你读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更伤心，
更伤，就觉得人一下子心又发紧了，对不对？
对。
所以时间就是这样流逝的。可能以前你小的时候不觉得，你每天哎好玩好玩，今天好玩，明天好玩。但是这样一个春天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度过，不是跟小伙伴一起度过的，是不是？
嗯。
一下子就觉得春天很容易过去吧？是不是？
我是跟我不是跟小伙伴一起过的，但是我是跟妹妹们一起过的。
对，
我是跟作业一起过的。
是。那我们读了这首词是不是应该更抓紧时间了？
嗯，
上周的时候是我们第一周上网课，妈妈跟你都手忙脚乱的，是不是？
对。
咱们这周的时候就好好做预习，把这个时间重新安排好。我们总结一下上周失败的经验好吗？
嗯，
我们总结时间不能总结经验不能浪费春光，好不好？好啦，今天的这个录音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
拜拜。